感谢主你的创造与维护，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里面，常常在你的里边，我们心中有盼望。主啊，我们就求主今天继续的带领和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得享平安，也因为你的缘故，我们生命可以有盼望。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恩惠和平安。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陈娟到。好，我们今天继续是讲，布道神学的方法的第二点。上一次讲的广而告之公式，今天讲，因人而异的尝试。那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因为你会发现呢，其实每一次传福音，它都是一个个别的案例，都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不同，所以你很难用一个广而告之的公式。那什么是广而告之的公式呢？上个礼拜我主要比较多的强调了环境，强调了背景。那其实我没有讲的是什么？是它的所谓的公式。有很多种，因为广告的缘故，产生了不同的公式。我们平常比较学习的比较多的一些布道法，比如说三福啊、四律啊、福音桥啊等等这一系列，都是属于广而告之的公式呀。就是找一群人来，在美国比较愿意做这样的方法，三福训练班，每个教会就做一个三福训练班。然后借着三福训练班带了很多人信耶稣，我们为此感谢主。三福四呢完了以后，四福学习班，福音桥很多门训都是把广而告之的公式、三福四律、福音桥、罗马路等等这一系列这些公式，我们称之为呢，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些方法。整个背景是一个广告的背景，一个公共的事件。大家了解一下，传福音基本上，就是在第一点广而告之的公式上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可能大多数教会都比较多的停留在广而告之的公式里边。来来，我们三福了，三福训练班过来了。那我要说的是，每一种方法都有神的恩典，每一种方法都有神额外的这个特殊的使用。每一个方法他都去用，每一个方法吧，他都能带人信主，都毫无疑问的。我自己其实也是被所谓的四律给带的信福音的，但是我心里边对这个方法是极度的抗拒，所以我是在抗拒这个广而告之的公式四律的前提下，我却接受了四律对我的布道。那我自己就这样。所以，我这么多年来，我对这个广而告之的公式呢，我一直站在一个很矛盾的心，一方面很感恩，另外一方面又很问号因为我的前提就是说，福音的方法应该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方法都应该不一样。所以，我们门训的同学呢，接受训练以后呢，应该是有这样的能力，就是不但只有能力使用三福四律，那些你们看看就应该懂，方法论呐，包括你的结构思维啊，是有足够的能力消化这些方法。所以我甚至不在我的门训里面去讲这些方法，这些方法我觉得是自己经过阅读或者有些询问实践就应该学得会的。不在我这个门训呢，不是去处理三福四律这样的方法，乃是告诉你有这些方法，而不要执着于这些方法。所以广而告之的公式具体方法，我上个礼拜没怎么谈，我就简简单单把广而告之公式的背景我谈得多一点。所以我上个礼拜我借着以赛亚书6章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跟大家讲整个 一个背景是怎么影响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当中，与这个公式、与这个方法、与这个定律，它都是有息息相关的关联关系啊。所以，我们所关心的这些东西呢，就留意既要知道，又不要怎么讲？我想一个词儿啊，又不要被捆绑。所以，三伏是一个好方法，四律是一个好方法。但是我们如果被任何一种方法所牢笼、控制、捆绑，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不好的一个物件，不好的一个器皿，就不好用。所以有一些人呢是不太合适用三伏的，有一些人呢不合适用四律的，有些人不太合适用罗马路、福音桥，所以每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啊，我这个不多展开了啊，就是我今天讲，现在也是一个破冰，就把上个礼拜讲的内容补充一下，然后引出今天我要讲的第二点，因人而异的尝试。那这个整个思维模式，这个逻辑结构思维，就是告诉我们一点，大家记住这一个，我跟你讲这个 statement 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所以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大概了解，就是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不一样。啊，我如果说是以前不认识，我跟以真传福音和跟李倩传福音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我跟陈娟传福音和跟李伟传福音也是完全不一样。我跟黄亮传福音，跟 Emma 传福音也是完全不一样。像我今天做门训，我今天我们做国际教会，我们教会所走的路跟普通教会也是完全不一样，没有一样。我们等于走一条新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一般的教会，一般的弟兄姐妹比较习惯来到一个小城镇，啊，然后去一间教会，然后回一个团契，参加一个主日学。把孩子送到这里的主日学，这个是大家比较习惯的，好不好呢？好，非常好。但是你会发现，不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 fix，都可以 meet up 到这一种方式里边去。就这种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一个主日学、一个所 whatever 比较安稳、比较舒适，蛮好的。但是可能，在这个羊圈的外边，还有圈外之羊，还有其他人没有办法去到你的这个里边，有一些人甚至教会都去不了，他所在的环境一间教会都没有，啊，很孤单的，这个世界很多这样的，那哪怕你人在一个小城镇里，你未必跟这个教会的人个个都合得来，久而久之他也离开了，或者你在一个中大城市、大中城市里面有若干个教会，那也未必这每间教会都合适呀。就是总有一些福音书当初讲的那种羊圈外边，圈外之羊，这是一个。第二呢，从今天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呢，这种 AI 啊，这种网络呀、啊，这种 Zoom 啊。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未来的趋势，只不过今天人们的这种习惯思维还非常牢固，大家仍然还是觉得要在一个 location 里边，在一个地点，在一个比较熟悉，其实就是一种安全感的问题，一个信心承载能力的问题，以后就会变得很越来越普遍。现在能够来到我们教会的人，坦率讲，都是信心相对比较强壮，呀，可以为主做更大更多的事情的人，才有可能进到这个环境里边来为主做更多的工。每年我们都可以走到世界各地。今年你看啊，我们6月13号到23号，呀，我们会去澳大利亚，会去新西兰。那以前的方式呢，通常去到新西兰，我上一次去新西兰，就是让黄亮啊，让钱弟兄啊等等一些本地的弟兄姐妹 一些大佬们吧，就联系各个教会啊，王牧师来了，美国牧师啊，在你们教会讲道啊，潘牧师也来了，然后这个很多这些场面中的人都来了以后呢，就给你搭一个架子，搭一个平台，你就讲完道就走。这是传统以来的方法，都是这样子。那牧师也已经习惯了，走到一个地方，讲完道，然后就走了，跟这个会友地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关联。你又跟这个教会又不是什么样的。就你在这里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客人，做一个讲员，但是却不是一个牧师，但是却不是一个福音，但是却不是一个使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次我去新西兰呢，我就不太想去招呼那么多场面中的人。我如果打个招呼，可能那些上一次我去的时候，那些牧师们也会，哎呀，牧师来我们教会讲道啊。他会比较多的从这个角度讲，场面会比较热闹，人数吧会比较多。哎呀，现在也觉得年纪越来越大吧，就越来越不想去凑那个热闹。我就想实实在在的做一些在基督里可以蒙他纪念的事情。那我就跟 Emma 啦，跟 Maggie 啊，跟还有几位吧，其他的弟兄姐妹。像那个 Sam 潘弟兄，还有原来那个 Andy，他们几个吧，都跟 Maggie 都有联系，说我去以后也会一起来凑个热闹。黄亮现在回了国了，那到时候可能他也会回来，到时候再说吧。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不是去凑热闹，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因为我介绍一下我们国际教会的模式。看看当地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在那里呢建立一个团契，因为我们现在国际教会呢，借着 Zoom 这种方式，已经建成了一个平台，有敬拜的，有主日学，有门训，有祷告会等等，这一系列已经很现成，属灵的资源非常丰富。那么跟本地教会啊，跟本地的团契啊，跟本地的环境，有些什么可以彼此配搭？如果有，我们就试一试喽；没有，也不勉强，看看神怎么样去带。那我去新西兰的目的就是这个。那澳洲也有一个姐妹是叶子带的信主的一个姐妹，我跟叶子会一起去，那也会看看那边有没有一个可能。我们当面把意向跟她分享，呀，看她认识的人能够也带来，我们一起去商量。呀，不管你是谁，如果在这个场合当中愿意参与的。那你可能就是在这一个地方成为神国度的一个扩展。呀，李伟那里我也跟你讲了，就是如果有一天神时候满足了，Why not？也可以考虑像那个湖北的那个慧琴姐妹，她也有这么个意思。呀，可能春天你时候满足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就是以后你们这些在。一个地方的负责人吧，也都是传道人，都是牧师，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那如果你们暂时没有那个护照，先做一个团契的负责人，把人先聚拢起来，看我们一起来摸索一下这种模式。好，我这个简单等于都还在破冰啊，就讲一讲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一堂课的原因，是因为布道不能用公式解决，公式已知，公式数学公式，英文怎么说？已知，你英文专业的，考你一下，突击你一下，数学的公式英文怎么讲？
Formula 是吧？
对，formula。我们每一个人学数学的时候，都在学 formula，比如说勾股定理。C 等于根号 a 平方加 b 平方，对吧？这是一个 formula。然后一个直角三角形 ABC，知道其中的两条边，就可以求出第三条边，对不对？很容易套用这个 formula。那么为什么数学会这么难呢？有没有想过？ 套的 formula 难吗？套进公式难吗？不难嘛。那为什么数学总是那么难学呢？是因为学数学其实不是学 formula， 虽然你要透过 formula 透过公式去学习数学，但是数学的难点不在 formula， 不在公式，难在哪里呢？难在 application。这个 application 就是应用，这个应用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这个因人而异的尝试。好，我讲了这么多的破冰了，我就是要解这个题，因人而异的尝试，就是为什么要讲，这第二点，这个逻辑关系结构思维，我一一的跟大家做了一个抽象的和具体的说明，盼望大家都懂，这个是很重要。我的讲这个第二点这个题目以前，我要跟大家解释清楚。那讲今天我讲前面讲这一段呀，可能重要程度不亚于我后面要讲的内容啊，盼望大家能够认真思考刚才讲的那个意思。什么是因人而异的尝试呢？你理解的话，就是你去解数学题的时候呢，它就是你的 application。applic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应用。它有的时候那个 A、B、C 三个边它不直接给你。透过一个三角形，透过一个梯形，透过一个圆形等等，这些不同的方式，让你最后从其他的途径求得到 A、B、C 三条边的其中两个边，然后再套用勾股定理把第三条边给求出来。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哪怕其实难就难在这初等数学上，高等数学很简单，高数很简单，微积分。线性数学都很简单，最不难的就是高等数学，难就难在这些初等数学、代数上，初中的、高中的这些数学比较难。难在哪里呢？难在 application，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因人而异的尝试。好，所以我讲完了，下面就把经文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四章啊。1到30节，李伟，你帮我读吧，好吧？今天没看你开车呀，李伟啊。
还没出门。约翰福音4章1节到20节是
30节吧。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坛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阿们。
好，就在这里啊。好，谢谢立伟啊。那大家读这个经文，我不知道你听完以后，有什么样的就是感受也好，得着也罢，你在心里边呢，你现在不用讲出来，你在你旁边的纸上写上一句话，就是你读完这段经文，刚听李伟读完以后，你脑子首先第一个想到的那句话是什么，在旁边写下来，可能等一会儿我会问你，也可能不问，但这个对你是有帮助的，好不好？首先想到什么，这个也盼望你以后养成个习惯，凡是你就是就是读经的时候，读完一段经文，你就安静默想，想一想哪一个想法，哪一节经文，哪一个什么感受，你马上把它记录下来，要尝试学习去捕捉神这个时候要跟你说的话。因为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呀，一读经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对我们讲话，而圣灵在旁边鉴察，基督在那掌权，天父在那看护，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读经的时候与我们同在的。当我在这里给你们解释的时候呢，我是尽到一个做仆人的本分，按正义去分解圣经，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带到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上帝面前来。好，我们进入到经文当中来看啊。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要多。那这个其实交代一个背景嘛，交代一个背景，就是因为你知道三章就是约翰福音三章的整一段的经文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经文。前面一到十五节是讲的是尼哥底母，然后16到25节啊，其实是一个神学思想的诠释与他的形而上真理的宣告。这个完了以后， 马上就开始有个画风一转，转到第四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表明耶稣要面对一个政治压力。当法利赛人知道的时候呢，第一会感到嫉妒，第二感到有压力，第三他会给耶稣有压力，他会逼迫会增大增强呀。当然虽然不是耶稣自己施洗，乃是门徒施洗，一样的大家都会算在耶稣的门下。他就离了犹大往加利利去，那他在哪呢？他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从耶路撒冷往加利利去啊，他要经过，他要离开犹大全全地啊，有所谓犹大全地，你去了以色列，你就知道这一次你们有谁去啊？哦，这里边没有哎，就是我跟方舟你们都没有去 ，OK。你大概知道，从耶路撒冷往北边走，其实一步就跨到一出门，当然那就是有的所谓的犹大全地围绕的，但是主要的犹大全地是在犹大旷野，是往耶利哥，然后再往死海的方向走，那边是犹大全地的子多一点，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所谓的犹大全地，因为你知道。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么一个福音圈嘛，所以他离开了犹大，就表明他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又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有一段事是没有记载，因为他所在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见了尼哥底母，甚至可能在马可楼。可能在锡安山上的马可楼见到尼哥底母呀，那见到尼哥底母之后呢，谈完话，然后又有一些转悠，有一些圣经没有把事情全部记全嘛。但是显然，耶稣是从耶路撒冷去到了犹太，然后呢，就往加利利去。地点上是这么一个从内往外扩展的这么一个。圈圈嘛，好了，从耶路撒冷往加利利去，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呀？这个必须，它不是地理上的，那是心理上的呀，因为犹太人是以撒玛利亚人为不洁干净，为什么呢？大概在公元722年21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亚述帝国不是把北国以色列给掳掠了吗？掳掠了以后呢，就把当时的一些精英啊、贵胄啊、一些上层人士吧，全给掳走了，掳到亚述帝国里面去，也把一些跟随的一些他们不想要的那些平民百姓发散到亚述帝国的国度里边，他们的国界里边四处各地到处发散。但是请留意，并不是所有北方的以色列人都被掳走，这个前提很重要，不是的，并没有所有人，但是他们的君王被掳了，大臣被掳了，家人被掳了，就是很多这些人都被掳，但是平民百姓并没有个个都被掳，一些看的样子长得漂亮的、帅的，年轻女子漂亮的，男子长得帅的，有一些家庭背景的，一些拉比的孩子受过一些教育的，所谓精英的那些人士都被掳走，所以你大概了解。他掳走的原则跟今天有点像。二次大战之后呢，美国攻克柏林，苏联攻克柏林，一人你打这边，我打这边，后来一起在市中心相遇了，所以柏林就有东柏林、西柏林之分嘛。你打下来的归你，我打下来的归我。所以东西柏林分开以后，柏林是个很怪的地方，就 就是它就是中间一座小孤岛，然后有一条路，从德国别的地方走到这里来，冷战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世界，一个光景呀，非常可怜，人们在冷战情况下活得很压抑呀。那么打完仗之后，俄罗斯的人呢，苏联红军呢就把黄金啊。有价的东西啦，古董啊，都往莫斯科搬。那么美国呢，就把柏林的科学家全请到美国去了。美国在乎这个人，在乎精英，所以美国人他整个国家设计的，他就是按照一个精英制度。你要是很能干的，你是读了博士以上的，有一个美国这个社会很合适要的这个专业的。哪怕你是个艺术家，美国也会很要你的，你只要在国内画画有一定的名气，得过什么奖项，你特殊人才来申请移民也是不难的，花的钱也不多，几千块钱就可以申请下来，这来美国这是一条其中比较好走的道路。那么当时亚述帝国用的也是这个方法，他把所有的精英都给接到亚述帝国去了，所以亚述帝国能当时打遍天下无敌手，有道理呀。所以很多的犹太人的精英都被掳掠到亚述帝国去了，剩下一些平民、平头百姓，看样子穿衣服也邋邋遢遢的，然后又没有钱，然后吃又吃不饱，人又长得瘦，一看就没什么价值的人，他就不理。好。大致知道当时的社会的环境就在跟今天也很像，人都是以貌取人的。那么留下来的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你想想，国家被毁了，信心还有没有？没了。国家被毁了，那种傲气还有没有？没有了。国家被毁了，他还有没有心情面对前面的？方向了，认识没有了，那么怎么办呢？一旦这些理想、抱负失去之后，人就会降低自己的信仰、道德和社会公益的标准。这些原因就导致了当时的北国的以色列人呢，就和当地的迦南人呢，巴勒斯坦人呢，就通婚了。通婚以后的这些人的后裔呢，后代呢，就被后来的犹太人称他们是撒玛利亚人。大家很清楚这个道理了啊。那么称他们是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一群杂种，你是一群没骨气的，你是一群叛徒，你是一群犹奸。不是汉，我们称汉奸，他们称为是犹奸，是被整个犹太社会所不耻、所不接纳的。在抗战的时候，你看那电影上很多拿了把枪、拿了把刀，对待什么日本叛翻译官呢？然后就对着脑袋，我代表人民，啪啪啪就把他给杀了。所以一旦有人把你当汉奸的时候，那么你身边的人就有了一个所谓的道德制高点，甚至可以。正义般的对你进行杀戮、绞杀而不负任何的责任，这就是人，这就是我们的人类。好，这就是这么一个环境，就是这么一个背景。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要去的，而且经文就出现一些经文，呀，4章4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是心理上的。那么从犹太北上到加利利呢，或者由加利利南下到犹太呢，到犹大呢，基本上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有三条路可以选择，分别是西路、中路、东路。如果从西走的话呢，大概从加利利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往南走，抵达撒玛利亚，然后经过叙加。伯特利，然后直接上耶路撒冷。那犹太人不喜欢走 不喜欢走这一条中间这个路吧，我指的是先讲中间这条路吧，从加利利直接往南走啊，因为呢他们和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呀，你看四章九节专门讲的这一点，不来往，而且撒玛利亚的地区可能呢没有住宿或者买不到食物，甚至有的时候会被撒玛利亚人去凌辱，你们犹太人不是不跟我们来往吗？怎么跑这来干啥呢呀？但是主耶稣这一次呢恰恰就选择这一条中路北上，那他要见撒玛利亚人。我先把中间耶稣讲的这条路他就直截了当浩浩荡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往前走，而如果不走中间这个路，如果要走西边的路呢，那从加利利以西沿着 加密山、沿着加密山跟靠着南边的那里走，然后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呢，如果要经过撒玛利亚或者到过去那个约帕或者安提帕底到吕大，然后再上耶路撒冷，这条路通常是被称为所谓的西路，比较多的呢是罗马军队、行政人员、官府的驿道，当时的罗马政府了呀，或者与罗马政府有特殊关系的犹太人，像希律王啊这些人，他们会走这一条路，这个是大路。那这条路呢，通常就是大马士革到埃及经商的必经之路，通常是骑马、骑驴、骑骆驼，经商的人通常走这条，我们称之为是海边大道。那这条路呢，以前是被称为腓力士海边大道。这条路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本来也有一条路可能选择这条路，但是当时的腓力士人在那条路设的关卡不让他过不去，所以他不能走西边。那犹太人，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不走这条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想见到罗马人，不想见到罗马的商人，不想见到罗马的军人，不想见到罗马的官员，那里是就是络绎不绝的，就是当官的走那里，经商的走那里，有内部关系的走后门的人走那里，所以犹太人觉得走那里呢，你只要走那里，你一定是跟罗马政府有关联，你一定是所谓游奸才走那条路，按照中国人讲，就汪东兴走的路、大汉奸走的路、周佛海走的路、潘汉年走的路，差不多就这么一个观念呀。所以就是海边，就是西边的沿海的腓力士大道啊，其实就自古以来就这么一条路。那东边呢，从加利利往东走，那就是我们这一次可能去约旦要走的路，经过约旦河，然后进入比利亚，然后沿着约旦河谷南行，再经过耶利哥。我估计这次我们会走耶利哥了，见到耶利哥。耶利哥知道吧，就是约书亚进到那里以后去到的第一个城，绕城走了七天，大声一喊，轰，那个城就倒塌了，就这么一个城。我们 这次也会去呀。那也就是非常著名的耶利哥大道，从北向南。那这条道的不好的地方呢，强盗比较多，但是呢它可以避过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通常要过节的时候呢，犹太人会结伴而行，结来个十来二十人呢，三五十人呢一起走，走的路比较多，那就可以直接到达耶路撒冷。所以耶路当时的加利利的人正往南走，大概这么选择三条路吧，南北走都是这三条路，不管怎么走呀。所以你看见耶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耶稣他并没有去受到这些控制，他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被当时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人，为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为了这一个就是从一开始就被人瞧不起的这么一个人，啊，撒玛利亚妇人，他要经过那里去，呀，那。这个对我们也是很多的提醒啊。这一次我们，你看今年我们的 trip 走的比较多啊，6月13到23在大洋洲，在澳洲几天，新西兰几天，那你会发现也是去到大洋洲，在澳洲要找一个人，去新西兰也是找你们这几个人。也看一下上帝的国度怎么样才能够扩展，这也是我们所谓的国际教会才有的一个优势。要我们开创福音事工和传统教会不一样的地方，也但是整个福音的心思意念是一样的，都是沿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这么往前走。然后8月份我们会去耶路撒冷，会去以色列，1号到15号，然后9月15到30号左右吧，这个期间我们会去北欧，会去欧洲。那欧洲当然大多数人我都会去见一见，走一走。那你发现欧洲就是北欧以南，至少有一个我们的 Sarah， 对吧？法国里尔塞尔，他就一个人孤零零在那里。我觉得法国也有一点点像撒玛利亚。法国是全世界无神论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奇了怪了，他就是想方设法的作呀，他就是不肯信耶稣，上帝的恩典给他多而又多。呀，当美国人提醒他，你别忘了二战是我们去解放的，法国把政权交回给你，怎么今天这么对我们呢？戴高乐是很早就站着一个跟美国不屑一顾的这么一个眼光，呀，萨科齐也是这样子，那今天的马克龙也是一样，呀，拽拽的，呀，他就好像是一个世界的今天的撒玛利亚人一样，也是被其他的国家也不知如何是好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在这个国家有 Sarah， 那我就本来我是想我一个人去北欧，去欧洲。那今天下午我查了查地图，看了看行程，我想想还是师母陪我吧。我跟方主管一讲，你也一起去算了。你如果一起去的话呢，那还可以把 Sarah 带出来，我们在法国去其中一个小镇走一走，走那么几天，在路上，除了去他们所在的城市的华人教会有一些祝福、一些帮助不是以外，那在他们的家里边有一些。见面以外，可以出来走一走，出来走一走，离开自己本度本地本土本乡，带着灵修啊，带着一起建立生命啊，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意义了。大家可以体会到，就是耶稣当时的那份心情，他因为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全知的嘛，他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光景，他了解他的需要，他也准备好他的福音策略。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好，看第五节了。于是来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叙加这个城大家知道吧？是在哪里？是什么城？这个叙加就是先祖时候雅各时候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城市，亚伯拉罕到雅各这三代人，这个时候这个城叫做示剑，指示的示。刀剑的剑，就是示剑这个地方。以色列的12个儿子，然后为了他们的妹妹迪娜，被示剑的那个首领的儿子给奸污了，所以觉得大受羞辱。所以这几个儿子，什么西缅啦，什么犹大啦，这些厉害的很，流变了等等这些。这前面几个大哥们嘛，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包括利未， 就走到那里屠城啊，把世界所有的男子都给杀光。然后留下女人。啊，那他是用什么方法呢？坏得很。他说你想娶我妹妹可以，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有的男子都必须呢行割礼。啊，就是把男子的包皮给割了。啊，你行的割礼跟我们一样了，我们才好把妹妹嫁给你了。世界这一群人吧，也就250傻乎就信了利未啊、西缅这些人的这个诡诈的话，各个男人都把包皮给割了。等到第三天最疼的时候，他们拿着刀剑上去，把所有男子都给杀。所以神是大大的震怒这件事情呀。所以就这么一个地方。当然这里边讲的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这块地是最后分给约瑟。但第六节这里就有一些问题吧。但是那里有一个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那我查了查半天资料，也对比了一些圣经，发现这个井吧，理论上应该是以撒掘的井，而不是雅各。雅各井呢，应该在巴路山的山脚吧，就是不在事件这个地方，应该是以撒挖的井。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最后分给约瑟，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就把这个井往上数嘛，祖先挖下来的井，他就没有跳过雅各，没有归到以撒那里，就直接称之为雅各井。这个道理是这样，这是我的解释啊。诗经书没什么太多的解释，也有一些讲的是不清楚，我的解释就是这样子啊。那大概走两天吧，就走路的话，今天走，明天到这样子吧，呀。所以在这里喝水是一个很正常的，走到中午刚好就是要喝水的时候，人困马乏的时候，呀。好，这是第六节。这个时候主角来了，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时候是正午。约有五正，就十二点。十二点通常来讲呢，当地人是不打水，因为热，特别的晒，特别的热，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去。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见没人，见少人，他就跑。耶稣主动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有没有说？春天我给你传个福音呗，没有。耶稣没有去把就是这些话好像直截了当，不做任何的修饰的，就那么说去，那是想办法给我一杯水喝。他放下自己的身段，他本来他可以说你走开，女人打什么井，我们男人的事，滚，我来倒。喝完水就走了，可以很霸气的离开。耶稣没有，耶稣放下身段说：“请你给我水喝。”用了请字，而且是管他要水喝，请求、定和请求。对，艾玛，这次我们去新西兰，我去新西兰，我跟叶子去了。去新西兰呢，那我们就会考虑，就是我也想跟你跟那个。跟微微跟那个 Emma 那个 Maggie 商量一下，你们想办法制造一个打水的机会。比如说在你们谁的家里边有一个烧烤啊，有一个 party 啊，有就制造一个喝水的机会，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情况中能够聊聊天谈谈话，制造一个井旁喝水的机会。 有没有这个可能？你看到这个布道，这个哎 ，Maggie， 你终于到了，你好一点没有啊 ？Maggie 啊，正谈到你，你就来了。你要不要出来露个脸，让我们瞧瞧你啊？你身体怎么样啊？你还发烧吗？你还咳嗽吗？
阿罗牧师，我现在不太方便露脸。
哦，好。
因为我在躺在床上休息呢，我浑身还是很虚弱无力。Okay.没有发烧了，还偶尔有咳嗽，但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浑身的虚弱无力，肌肉疼痛，然后胸闷。
你心脏怎么样？
心脏我去医院验了血，他帮我看了那个特异性的指标，都一切正常，然后的话，但是的症状是还是持续的存在。就是胸闷啊，气短啊，气促啊，然后很虚弱无力。那这个症状其实在得新冠之前的话也长期来说也都有，不定期的会出现这种症状，但是这次新冠得了之后的第四天出现这样的明显的症状。所以我觉得都有一些独立的因素，独立存在的因素，但是也有互相的干扰性这种交叉性的因素，所以比较复杂吧。然后去医院的话，医生验完血之后就打发我回家了，也不会做什么更多的处理，所以就在家里自己休息观察，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再随时回医院吧。
好的，继续为你祷告。我们刚才正在谈到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三十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到一个就是耶稣碰在第七节的时候呢，成为一个突破点，找到一个喝水的机会，遇见撒玛利亚人去打水，耶稣趁这个关节点找到话题，请你给我水喝。所以我就讲，等我跟叶子去到新西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新西兰弟兄姐妹制造一个预备一个打水的机会，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去和那些来到的人，想喝水的人呀，愿意喝水的人，有可能喝水的人呀，有一个意愿被请来喝水的人，就是一个喝水的机会，请他们吃顿饭呢、啊。在美国来讲就烧烤了，德州嘛，烤牛肉，一烤牛肉很多人都会来，或烤全羊，也会有人来，那你们那边是什么样的风俗呢？我不知道，也可能吗？Emma 你说。Emma 你说，你声音没打开啊？
没问题。
哦，这是没问题。
这个这种搞烧烤啊聚餐的这种我们这里也经常搞的。
好，那你们
你这个要求一定是能帮你做的。
不要帮我做的，我们一起为。
不，为大家做的。
对，为主做也不是为大家，我们一起商量为主而活。就是看看如何在新西兰在奥克兰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有可能与国际教会、国际网络联合教会能够合节拍的这么一个环境，以至于让它成为一个福音扩展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所以我也不想去见，我上一次去各个不同的教会都请我去讲了道了，那如果还像以往似的走到一个很受欢迎的环境里边。人数也很多的场面当中去，这个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年纪了，我真的不想再去到那样的环境里边，我就是想扎扎实实的去到一个地方，我也不是想去哪个教会拉什么羊啊拉什么，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直接想办法和那些没有信福音的人去见个面，跟他商量商量，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建立上帝的国度。那如果你们在现在开始祷告，把一些潜在的福音朋友召聚到一起，我们一起来，新西兰的羊肉是很棒的， 那是世界一流的，牛肉是 德州的棒，这个羊肉是新西兰的棒，很棒，一级棒啊。烤一些 羊肉行不行呢？就把当地人请来，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对福音有兴趣，我盼望是福音朋友。那假如按照艾玛说，这里只要来一个人都被华人教会请到教会去了，那我想他总会有些人没有请到。那假如退后一万步来讲，真如你所说的，真是百分之百都被请到教会去了，那我也感谢主。那以后，那我再也不去了。提醒了我再也不去，因为这没有福音的机会，没有福音的这个必要。那都有教会，都有福音，都有基督，那我去，我就不去了。如果新西兰真是一个这样的地方，那我反倒变成从此不再踏足新西兰，这是我的使命。
你说这个话呢，有点太绝对。
是，当然我是用的打个比方嘛。
不，你这个说话太绝对，因为你是搞逻辑、搞哲学的人。这样讲的那么绝对的话，我就没法说了。像我刚才说的那种话吧，因为是从我个人角度，我个人角度周围能联系的这么一个圈子，就是这么一些圈子，不是说所有。所以我很希望，比方说，我对这个事情我有点那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这个门群里边的出来的三个人全是北岸的，我很希望能够东区啊、西区啊、南区啊，啊有那么一两个人来，那么那边的范围我们是顾不到的呀。我说的这是从我的角度来讲，那如果从我个人的这一个角度这么一说，你就引申到全部都已经，那谁敢说这个话？否则那我们还在做什么呢？
所以就没有这可能性嘛。所以我也相信一定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这我和你看法是一样的。
那很多人没信耶稣的，就像我先生说的，他的朋友我们都二十几年了，关系非常铁，他也见过，我们也不是说没传过福音，但我们现在是不跟他们传了，因为知道是不大可能。
是，我知道，就是条件在一种条件上是不大可能，但是在某种条件产生变化的时候，它就变得有可能。你看看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如果耶稣不去，这个人一辈子没有机会信耶稣。他如果耶稣如果没有到撒玛利亚去，没有到井旁去要水喝，那这个撒玛利亚是没机会的，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在撒玛利亚人可能他的亲戚朋友也有一些人早就信耶稣，从他们的眼光看撒玛利亚人妇人呢，也觉得没可能信耶稣，但是因为耶稣去了，因为耶稣管他要水喝。我要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点，就是在我们身边呢，总有一些撒玛利亚妇人，一定的。
我是真的很怕，很希望，所以我就在问你，除了我们三个以外，在新西兰还有人跟你有联系吧？因为我非常希望能够扩展到西区、南区、东区这些人，这些我们都是弄不到的呀。那我们还是认识的人吧，你说我们认识的平时一直认识，那全是在教会里的呀，我们周围的都是全是在教会里的，都已经你说三十年的基督徒在这里，我一直在这一个地区，那现在各个教会里好多的都是以前你说你也说过的，我们的原则不要到人家教会里去拉人。你说那要在不在这个地方去拉人，又要是人家都已经那个的，那你说我的范围是不是很小？我很希望在南区、东区、西区也有那么一两个人带一些人来，不要到最后我们搞的那个的全在我们北岸的，这是我所顾虑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一直在问，就是说你这里有什么打算，你那里，我现在因为听那个 Major 他现在已经在跟一些人联系，这些人那我就知道，那至少他已经出了我们北岸的范围了，或者说以前参加过门训后来没来，因为我所认识的门训的人就三个人，就是微微、 就是 Major， 那都是我们北岸的，而且都在我们附近几个教会的。
好，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些。那么可能 Maggie 啊，可能微微啊，可能 Andy 啊，可能 Sam 啊 Pan 啊等等，或者身边的有一些人，看看上帝会带来什么。我是开放的，就是假如说我又是做一个逻辑上的绝对的描述，不是真的啊，你不要急，我只是用一个这个描述的方法。假如说 Maggie 啊，或者说是微微啊，或者说是 Andy 啊，或者说是 Sam 啊，或者不管，或者黄亮啊，不管的谁，每一个人他都说，我身边的人就没有人了，都在教会里的人。假如他们都这么讲，那我就走嘛，那以后就不来了嘛。但是我想，可能在你们当中，至少会有一个人说，哎，我有一些福音朋友可以请来吃羊肉啊，来开个 party， 来参加一个活动哦。可能有一个、两个、三个，我这个去就不想去原来教会的那个方式，找很多人，找我很容易找得到，不难的。但是我不想找那么多人，我就是想看看上帝给我这盘菜有哪些菜，换了哪些食材，我就炒什么菜。我全然就仰望和依靠，我不想依靠我人的力量，依靠我人的力量，我可能会召集到一大群人，可能很大的热闹，在北岸，在周牧师的教会、潘牧师的教会、林良堂哪一个地方的教会，那也可能他们也会在哎，潘牧师来我们教会讲到，这样的机会都不太难。但是这不是我要去做的事情，我要做的就是我们眼前的小猫这两三只，要见证一个神迹奇事，见证一个上帝的手在做事情的可能性，可能有可能没有。那如果说是假如说Emma 你说你现在在你的人际关系北岸当中没有人了，好，那我就问 Maggie 呗。 Maggie 没有回答，那他在病中先不回答，以后这还有几个月时间嘛。那微微呢，还有其他人呢，有没有呢？假如我到6月13号去到的时候，13号这段时间去到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新西兰的光景和状况仍然还是像今天艾玛所说的一个人都没有，那我就跟大家团契一下，吃个饭，见了面彼此鼓励一下，我就离开了，也是一件好事，也没有关系，我也不被这个东西所捆绑所控制，神给什么我就做什么，神给什么我就活什么。所以清楚，我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我背不动的担子，主在背呢，我背我可以做的事情，我把我自己诚实无伪的坦然在神面前，来尝试一下有没有可行的福音之路，若有就往前走，没有那去别的地方传福音没有关系，世界之大，难道还没有我们传福音的地方吗？有的嘛。而且按照我原来的了解， Maggie 其实做了一些预备了， 他有一些福音朋友已经在联络了，所以 Emma 到时候你就一起跟 Maggie 啊、微微啊你们几个配搭一下，看看谁做什么谁不做什么，就配搭一下就好呀。如果说是袁弟兄刚才所说的，他来了30年了，那几个人会请他过来吃羊肉嘛，请他过来一起参加个 party， 如果可能跟袁弟兄讲讲，他也来你也来，把那几个朋友也带来，哎，我们在美国那个王牧师来了，要不要一起来吃个饭啊，吃个羊肉啊。哎，春天的娃娃来了，我看见春天的女儿到，刚起床是吧，准备上学去了，读书去了。好，这个我们就新西兰就不，今天不是聊新西兰了，主要我们就是谈一谈，就是经文当中耶稣所用的方法，好不好？ 耶稣在这里呢，他找到了一个水饮水策略呀。他按照他的全知，他知道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来打水，他也放下自己的身段，主动去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我们今天预备一个烤羊肉宴啊，或者一个 party 啊，一个烧烤也好 ，potluck 也罢 ，whatever 有一个 party， 有一个这样的聚会，其实就是制造一个打水的机会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撒玛利亚人按照耶稣的计划，终于来打水了呀。这个时候呢，留意这一点，四章八节，春天帮我们读一下，四章八节。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为什么呢？有没有想到原因何在？按理来讲，耶稣应该把门徒召集到身边，人多好办事啊，对不对？北岸啊，东岸啊，西岸人都来，人多好办事啊，四处开花呀，多好啊。耶稣是等门徒进城买食物的时候开始这个福音策略。对，你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了解到其实传福音是一个，它是一个加个引号，是一个精兵制，不需要人太多。如果这个时候门徒在，他可能会成为耶稣传福音的拦阻。为什么？女儿叫什么名字啊？
秋天。
秋天呢？
这是二女儿。
有没有夏天？
没有了。
有没有冬天？没有啊，只有春秋。你们家只有两个春秋最好的季节的被你们占领。门徒从小到大，从古到今，他有从亚伯拉罕开始所背负的犹太人的文化，这么多的文化背在身上，对撒玛利亚人一定是抗拒，与耶稣的使命相悖，所以耶稣不带门徒去，耶稣没有把这门徒带到井旁。如果带到井旁，可能第一时间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就被赶走了。一句话，犹大可能是最公义的一个犹大，给我滚！我们主在这里，你来干啥？不用你。我们主要喝水，我们是门徒，我给主打水，用不着你，请你回避。你是女生，我们都是男生，老爷们儿的。门徒可能起的作用是这样。你记得有一个患血漏症的妇女吗？对不对？她悄悄摸摸躲起来，她要摸一摸，抓一抓耶稣的坠子，衣服坠子，病就得医治了，对不对？她不敢去经过门徒。有的时候我们这些门徒往往是福音的拦阻，对不对？你看看那个税吏，对不对？马太、税吏啊，你看坐在税官上的这些人，平常都是被犹太人称为犹奸，所以他呢只能怎么样呢？一个税吏，一个罪人，他只能爬在树上，远远的看看主，他就满足了。为什么？因为门徒太多，这些大佬们，这教会的大佬们。有的时候往往不一定是福音的助力，甚至完全可能是阻力。所以耶稣非常有智慧的，你们去进城买东西去吧，把他们打发走。他一个人就在那等撒玛利亚妇人，直到他来了，单独跟他讲话，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妇人见到主呢，一看从穿着就知道他是犹太人， 你是犹太人，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呢？你看，留意没有？撒玛利亚妇人也在文化中，也在文明中，也在传统中。这不管我要经，经文解释了，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不是撒玛利亚人不要跟犹太人来往，而是犹太人不要和撒玛利亚人来往。为什么？嫌他脏啊！你们是什么人呢？当时北国亚述帝国掳掠你们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守不住底线呢？你们的君王、你们的贵胄、你们的精英都被掳走，你们这些加个引号，你们这些贱民、以民拔夷的夷啊，为什么不能够守住摩西律法呢？为什么偏要和当地人通婚呢？你就守不住你的身体吗？你就非要结婚生娃吗？那其实犹太人所问的非常高大上，作为北国以色列人，国都没了，国破家亡，对不对？国破虽然山河在，但是国破家亡的那种心理压力是非常可怕的，对不对？国破家亡这种心理压力让人丧失了所有的动力、前进力。最后呢，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放弃。你想想，今天为什么那么多孩子躺平呢？对不对？今天你回到中国大陆去，你会发现那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都蛮享受今天中国的社会，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但是底层的老百姓活得很苦啊，对不对？现在8000万人在送外卖，现在送完就是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也在找。如果你过去就是乡里乡村的人出来的，你也找不到一个你自己原来理想中的工作，也是在生存线上。一个大学毕业生从早上6点钟一直找到晚上6点钟，工作送外卖送了一天，找到吃饭的钱，活得蛮苦的呀。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最后的结局什么。相当的年轻人不干了，好的机会都被你们占领，好的资源都被你们霸占，那我不干了呗，我不生孩子了，我不活了，我不找工作了，很多躺平是这么来的。一听说美国的有一个从南美走过7个国家，然后最后能够经过墨西哥来到美国，现在是成千上万、11万人，从几月份到现在30万人，就是热带雨林啊，往美国走。都是底层的人，不是上层的人。那当时的这些北国的犹太人也面对这个，是君王被掳走了，国家被占领了，那你跟当地人凭什么竞争呢？没有资源了，要枪没枪，要棍没棍，要武器没武器，最后都是躺平一族。一躺平，当然就跟当地人通婚嘛。所以撒玛利亚说，既然你是犹太人这么高大上，怎么跟我们这些杂种来要水喝呢？你不怕脏吗？了解他的整个心态，看看耶稣这种寻找到一个特事特办，他没有按照那个高大上的原来的公式广而告之的公式没有用，他因人而异。来到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没有用3服4律，没有用福音桥罗马路，他用的就是一个什么办法？第一个策略，活水策略，对不对？你是犹太人，怎么管我要水喝呢？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你看了耶稣的厉害没有？耶稣借着熟悉的事物 介绍陌生事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水很了解，对打水很熟悉，对背水回家有责任，这是撒玛利亚妇人已经有的。耶稣就在这个撒玛利亚已经有的地方放下自己的犹太人的身段去管他要水喝，然后在这个对话当中引出撒玛利亚妇人所陌生的活水，所以我称之为这个因人而异的这种福音策略的第一点是活水策略，用的是活水策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啊，就是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你对话的时候，你要学习耶稣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技巧、智慧、策略与方法。你怎么样把福音介绍出来？对不对？他怎么样去讲呢？耶稣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我是谁，他的目的就是我是谁。人有了我就有了生命，人没有我就没有生命。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子。耶稣所有介绍的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介绍来介绍去就要说明耶稣是谁。牧师牧养教会也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带到基督面前来，而不是带到耶稣，不是带到牧师面前来。我只是那个仆人，我只是那个使女，我只是那一个微不足道的那一位，卑微的不能再卑微的那一位。如果大家跟我的接触交往没有看见我背后的主，那就所有的意义都荡然无存。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做主的门徒的时候，请记住，我们只是伴郎，我们不是新郎，耶稣是新郎。有一天娶教会的不是我，我们是被他娶的，我们是新娘，我们是伴郎，我们是配角，他才是主角。耶稣主动去传福音，借着撒玛利亚人妇人熟悉的水去向他介绍他所陌生的活水。妇人当然陌生嘛，先生啊，我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对不对？我无能啊，对不对？他以为什么呢？撒玛利亚妇人他有个误会，以为这个活水呢是地下的泉水，进入井水的水，所以他的提醒就是，哎呦，我只有井里边的水，这个器具我有，你要想得到的井里井下面那个水要放进特别的器具 equipment， 他是有器具可以得到井里边的水，有的。耶路撒冷他喝水的时候，他是挖一个螺旋的这种下去的楼梯去打那个井底里的水。像今天这个水呢，它不是那个深井里面的水，它就是一般地表上的水，从上面冒出来的水，它打的是这个水。所以妇人呢有误会之嫌，先生我没有你要的那个活水，我打不到啊。继续说了，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他的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个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呢就开始按照，你看都是按照自己所有的去挑战对方所没有的。在他认为这个犹太人再了不起不至于大过祖宗吧，犹太人的观念，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谁能大得过我们的先祖呢？留意这里边就是一个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区别，对不对？我们往往来到了教会，来到了信仰当中，但是我们信的却不是上帝，我们信的是人，我们信的是 一些伟人，我们信的是可能 C.S. Lewis， 我们信的可能是 Billy Graham， 我们信的可能是王明道，我们信的可能是王永信，我们信的可能是某一个很伟大牧者、讲员。哇，讲得真好，我们很要 这些伟人。所以只要是这些伟人在讲道或者录影道，我一定要听的。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我要听主的道，我要听上帝的话，这种意念不强。你看这个撒玛利亚，我们有雅各哦，我们有先祖哦，我们不但有他，而且有他的传承到我们的历史传统。你谁呀、啊、你？你耶稣是谁呀、啊、你？你凭什么到我面前来，耀武扬威的，又要喝水，又要喝活水，你来刁难我吗？你来撩妹吗？你什么意思呢？就听出火药味来。撒玛利亚妇人开始有一些火药味在这个里面。你比他还大吗？你比雅各还大吗？其实这个井不是雅各井，是以撒的井，应该是因为这块地就分给约瑟，约瑟是雅各的儿子嘛，所以往上推就推到雅各那里去了，称为雅各井，也有他的传统。十三节，耶稣就说：“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但是先指出一个 fact， 仍然还继续用这个活水策略。啊，你对活水有误会，好，我再从普通的水给你讲起。你现在打来的这个水还喝了还要再渴，对不对？啊，你所得到的最高的终极关怀就是雅各，仍然还是一个人本主义，只不过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其实你并没有解决你真正生命当中的干渴呀。他指出这件事也是求得，因为这时候撒玛利亚夫人对耶稣已经有些顶撞，有些火药味的那种意味了，耶稣给他点平静安稳的力量，求得他的一个认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撒玛利亚夫人这个时候应该是对啊，我也知道啊。耶稣继续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只有到永生。老子耶稣每句话都是抓住这个妇人，抓住这个妇人所说的这个话，环环相扣。因为妇人所想的这个泉水在井深之处，要用特别的器具把它打上来，说从外往人的方向打，耶稣说的是从里成为泉源，我所赐的水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这个是天翻地覆，石破天惊，从来没有人这么讲过的。耶稣完全在颠覆他的认知，赐给他一个从来耳朵没有听见，眼睛没有看见，人心没有想过的。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策略。我们跟福音朋友传福音有几个原则，人有人无我要有，人家没有的我要有，人有的我要心，人心的我要快，人快的呢我要全，人全的呢我要齐。耶稣就按照这个策略，一步一步的把最新奇的道理给他讲，这是一个新道理，对不对？以往泉水从外面打起来往嘴巴里面倒，进到肚腹里面，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他所赐的水呢，你喝了以后从里面，你的泉水的泉源不再是 你所熟悉的水下面的井深之处，乃是在你的生命里头会成为一个泉源，涌到一直涌到永生，多新奇啊。这几个动词是人类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的。今天我跟你讲的这个约翰福音4章1到30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想用查经带领新朋友信耶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经历。这个时候你就问福音朋友了，请问亲爱的先生，这样的活水你要吗？因为这个第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那么老远来打水。那么你要这个水，这个妇人马上，我觉得很清楚，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他见风就是雨的，一有风吹草动他的惊慌失措，一有人对他说一些他不舒服的话，可能他会暴跳如雷，他是个情绪化非常 up and down 的一个人，要不然也不会找五个男人要跟他在生命当中来回的纠缠。所以这五个男人在他生命当中一直纠缠着他，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当他情欲强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啊，他的情绪也不可能安定的，一定的。所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情欲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对付。如果情欲是强的，是高的，是胀的，是大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情欲变成我们的偶像，不要觉得有个情欲好像就是人生的满足，其实不是的，人完全可以，完全可能不以情欲为我们的满足，更加不是我们的终极关怀，所以不要把人生的，耶稣接受试探，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的也不是单靠情欲，人活的也不是单靠情绪，人活的也不是单靠眼睛见到的美丽，人活的也不是单靠口腹当中的满足，这一切都可有可无的。昨天我跟一个姐妹在辅导嘛，他总是为他一些事情总是放不下心的。他牧师，我该怎么办？我说办法不是没有。我说但是你一直肯醒来呀、啊，那你叫醒我呀。我说我没有能力。他说为什么？我说我是唤不醒一个不肯醒来的人。他说我愿意醒啊。我说那你就醒啊。我说那你就醒啊。怎么醒？好，我说很简单，人世间如何如诗篇23篇讲的，叫的使我的灵魂苏醒呢？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你的灵魂才是苏醒，就是在这一生当中，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其他的一切，我都是可有可无。你很有权利发个脾气，是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不发。这个脾气对我来讲可有可无。我很想结婚生娃，是不是？我可以不结婚，也可以不生娃。我很想发财赚个100万英镑，对不对？我可以不赚这个钱，我可以不要那100万英镑。哪怕是10000000的金钱摆在我面前，我心也可以是啊，平静如水。干干净净，不碰不沾。如果耶稣没有让我去碰的，我宁肯一辈子不碰这个钱。除了上帝，除了耶和华，没有人有资格给我钱。这个原则不是单单对牧师传道人，对每一个人都是。不义之财不可贪，这是最低标准。高标准是，如果这个钱不是从神的流来，我宁肯不要。 这是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的人味，一个人的人品。人如果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撒旦也拿你没办法，你就在诸多的事上得胜有余。我就跟那个姐妹讲，我说你如果真愿意得胜，你真愿意成为一个在灵魂里苏醒的人，你就按照这个原则唯独基督。他说有的时候他很心很难静啊，好想发脾气，很想动情欲，很想找个男孩子去 dating， 如果没人 dating 的，让他帮我生个娃算。我说你明知是错的，你还要借着奸淫的方法去得到一个孩子，那你可想而知你要带给这个孩子怎样的造主的人生呢？你为什么要害一个孩子？为什么不让一个孩子在一个蒙神恩典的前提之下诞生在这个世上？当然上帝对你那个奸淫而怀下的孩子仍然有他的怜悯，有他的恩典，这是上帝跟那个孩子的关系。但是这个孩子走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所充充满满的咒诅是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道不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为什么你要借着你的生命不带祝福，但是把咒诅带给你和你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咒诅是很可怕的，会继承，代代相传。我这牧会30年，我看的人太多，哎呀，有的时候心里边就很难过，就是眼巴巴的看着这个罪是代代相传，而且直至30代。像出埃及记34章第7节讲，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无罪的为有罪，不要追讨你的罪，直到30代。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件事是直接累累到我们的后代，而且不止一代，代代相传。如果你不想你的后裔，你的后代成为那个蒙咒诅的后裔，赶紧回头归向神。仍是有盼望，今天仍然是恩典的时代，仍然是求神怜悯的机会。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来这里吧。你看，这是耶稣从活水律带来另外一个律。什么律呢？这个律可以称为圣洁律，可以称为夫妻律，可以称为男女律，可以称为道德律，你随便挑一个用在你自己生命的光景中。但这个 relay 联系的比较广，几个律都可以碰得到的。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耶稣是明知故问，妇人脱口而出，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妇人是脱口而出，今天跟他在一起的不是丈夫，乃是情夫，乃是与他苟合之人呀。他脱口而出，我没有丈夫，说明这个女的还是渴望有丈夫，以至于她的情况已经不允许再有丈夫，已经被周围的人看死了呀。人们男人走到她那里只是为了呀一夜情，一时的情欲的满足，她不再有丈夫，不再有单独的一个男子了。这个女子的光景已经堕落到几乎极点，在当时的环境已经非常可怕。耶稣直接指出了，你已经有5个丈夫了。那这里稍稍解释，在上帝的眼中，你跟一个人发生性关系，他就是你的配偶了。你现在已经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耶稣做了很多的说明，妇人这个时候也被圣灵点醒了。开始使他的灵魂苏醒，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往前走。 走多了一步了，原来他是犹太人，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一个来嘲笑他、来刁难他的犹太人。今天他发现他是一个先知，这是在作为撒玛利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最高纲领了。他能够看到一个人，看到先知已经是他的认知的极限了。但他讲完以后并没有停止，还是重提历史了。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所应当礼拜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开始有一些埋怨，开始有些自我防卫。耶稣这个时候在拉他了，一步步拉他，一步一步让他走进福音。耶稣说时候将到，你们所拜的呢，你当信我呀，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所以耶稣是来释放他，对不对？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所以他耶稣在这里肯定了犹太人的身份，也是把撒玛利亚的这种当年的苟合，公元前700年开始到耶稣公元零年左右，700多年前的苟合已经苟合了700多年，好多代了，这个point给暗指了出来，间接带出来。你如果说你有不可抗拒的原因，那为什么犹太人能够守得住这个底线呢？所以上帝拣选让救恩从犹太人出来，你也别不服气。其实耶稣在这里是点他的心里面那个骄傲，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在山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耶稣一说你别横，你别拽，救恩从福犹太人出来是有道理的，不是没道理的。你行事为人呀，神在看着，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个女人这一辈子都不用心啊，用情，用欲，用身体，用她的美貌，她能够迷倒五个男人，说明这个女子是漂亮有魅力的，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男人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是漂亮，但是这个漂亮是心灵枯干的啊。你去留意妓女，妓女是很漂亮，但是妓女电影上拍的妓女都不是那么太漂亮，都不是那么真实。真实的妓女是那种行尸走肉型，但是不要忘了是很美的。在历史上，文人雅客们、文人骚客们、达官贵人们、皇上王爷们都找妓女，对不对？因为这些人都不去寻求心灵和诚实，他们的心灵和诚实就包括今天包括中国在内吧，这些既得利益者们、这些中产阶级们、这些赚到钱的这些人，离心灵和诚实是很远的，也包括在其中的相当一批自称是基督徒的这么一群人，这些有钱人，这些所谓的工商团体、所谓的职场，这些基督徒们，有几个没包过二奶，有几个没有收贿受贿，有几个生命是洁净的，有几个敢说自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几乎是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你们讲过，因为我那时候做职场事工嘛，去回中国，两个省的传道人和那些职场的这些伟人们嘛，有钱人几百人，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当中有谁从来没有去找过女人，从来没有贿赂过官员，能不能站在台前我看看？有几个？有一个是一个，400多人一个都没有出来， 我说我们就认罪祷告吧，我说跪在神面前，那一天是整个会场嚎啕大哭，带着神的面前认罪祷告。我说今天跪在神面前的人是有福的，那不肯悔改的人，祸患必不离开你的家，刀剑也必不离开你的家。为什么？神是和灵的，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所以说圣灵再一次的点题的，再一次把他唤醒了，两次唤醒了。刚才说我知道你是个先知啊，点了一次，现在又来点一次。点什么呢？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个成为基督的，知道他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圣灵点题，耶稣和圣灵彼此配搭同工。26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呀。福音传到这儿传完了，因为耶稣非常完美的成功的把自己给介绍出去。这一段经文我鼓励大家读了要读，读了要读，读了要读，读100遍都不够啊。怎么传福音？就是清清楚楚教你怎么传，怎么布道，就在这里布道，干净利落，逻辑层次分明，伟大的不能再伟大的一段布道神学的典范。这段经文相当相当的了不起，其他下面的经文都是一些配搭后续使命，前面福音到26节就结束。那至于之后的这个门徒训练啊，初心栽培啊，基要真理啊，圣经没有提，应该都接下来是有的。当下门徒回来啊，在这里就跟4:8的做一个回应。当下门徒回来，读完27就了解为什么耶稣把门徒打发去买东西去了。稀奇，耶稣怎么和一个妇人说话呢？男人怎么和一个女人说话呢？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呀，也没有人敢问他你为什么要和他说话呀，为什么不问他？问就暴露出他心中的 论断嘛，谁敢？不敢。那妇人看见这么多人来，走，36节走为上级，留下水罐子，谁来的目的是喝水，拿出提水回家，不要往城里去。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比我生命当中原本的目的来得更加重要，我原来就是衣食住行，原来就是有衣有食，原来就是民以食为天，但是今天把水罐子放下，我要去城里去完成一件主交托给我的使命。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是第三次圣灵在点他，圣灵开启了他3次。30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哎，你看到没有？耶稣说，这和你说的就是他。耶稣自己介绍，自我介绍，我就是基督。30节，众人都朝耶稣那里去，一个完整的布道完成。有个体，有群体，有圣灵的参与，有耶稣的策略。好，讲完了，有问题吗？还有几分钟，还有2分钟，1分多钟，给大家提一点小问题吧。好，说 Maggie， 我知道你出来带着病也得问问题，说。
感谢主。牧师，我刚刚您在说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读这个经文，然后我是读到了，稍等一下，我是读到了，一直读到第4:42。那我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惊讶，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在圣灵的感动下，那这位妇人她3次受感，三次被光照，她几乎已经认出来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到42节的时候，41节说，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 现在哦，对，信的人就更多了，就便对这位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那这句话我最开始读的有就是让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说他说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不是因为这个妇人所告诉我们的你所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这句话就不断的使我联想到，就是当一个人，当我们听福音或者听很多很多的见证，很多的故事，那这句话就是我们亲自听见了，我们就真的是能够醒过来，能够眼睛睁开来，眼睛打开，心灵的眼睛打开，能够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是主的作为，是主的话在亲自对我说话。若不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听到一个这个见证，听到有很多很多的福音的真理，很多很多见证的故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当中，就是我亲自听见，亲自听见，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眼睛，心灵的眼睛完全的被打开，能够听见，能够听就听明白，看就看明白，直到自己能够宣告出来，我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在传福音上，我自己个人的体验，生命体验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就是生命苏醒过来了，听见了，看见了，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变成以赛亚书里面说的，听是听不见，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觉得传福音真的好是圣灵的大能，然后我们也只是做一个见证者，在旁边看着圣灵是如何在一个生命上面如何做工动工的。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故事见证讲给分享给这位听福音的对象去听而已，所以可以看到上帝的奇妙和大能。我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抱歉啊。
好，其实呢，其实下面就是三十节以后的经文呢，其实是我下一堂课要讲，就是一个配角的责任与尺度。那我仍然鼓励你呢，今天我讲的第二点，你把它你限制在一到三十节里边去领受这个无论得失不得失，从这个因人而异的尝试呀。我下面讲的就是耶稣布道的，我刚才把第三第四搞混了，耶稣布道的范例。这个范例就是我下一堂课要讲的那个，就是后面的经文，就是布道完了以后接下来怎么办呢？例子是怎么样，是延续这个继续往前讲这个故事的后面，讲到之后，但是作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听福音一到三十节完成了，耶稣完成，圣灵三次同在和提醒，耶稣直接的点题已经带来一个众人都朝向耶稣的方向，所以这一到三十节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布道策略就完成了。然后到耶稣布道的范例作为举例子来讲，那后面的经文，后面的经文就是讲到生命成长的时候是怎么成长，如何成长，它是其中一个范例呀。这个下一堂课讲。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仍然鼓励你先不要超过三十一节，就是一到三十一节去看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互动，以及从这里边看见这个布道神学的方法，因人而异的尝试，好不好？鼓励你这么去看，要不然结构就比较容易混乱，好吗？
好的，好，谢谢牧师。
感谢主了。那好吧，那就。 没问题，那就这样子了，拜拜了。
哎，牧师啊，我抓紧时间哈。那个，
李伟，说。
今天牧师讲解了那个，分享了一下嘛哈，这个耶稣他如何布道，他从破冰开始，对吧？后来打开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这个心结嘛啊。那当他打开他的心结的时候，是整个的福音就这个就在撒玛利亚的心妇人的心中是水到渠成嘛，因为他也说，哎呀，他这个把我说的事都给说出来了。那我们从经文上来看，他就认识他的心中，或者犹太人撒玛利亚的心中，他们都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哎，他们认识弥赛亚了，那就是真正的，就像你说，不再是追求的不是情欲了，不再是这个是物质了，而是那永恒的归宿了嘛？啊，是这样的一个，可以来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是看到耶稣是这样的帮他把福音传递给了他，是找到了那个启动点，找到了那个触动点嘛，对吧？找到了那个点了嘛？那因为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啊、文化啊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但是原来看这段经文呢，就是不太能够同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感受，因为我理解啊，他的问题就是在他的婚姻上，婚姻非常非常的不幸啊，这么多的丈夫哦，那因为耶稣能够感受他，周围的人不能感受他，犹太人的律法不能感受他，而耶稣能够都知道啊，这是这样子的一个点触动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吗？因为啊，他的痛苦他都知道，他的不幸主都知道，哇，主这么知道啊，都说出来了，哇，泪流满面了，是在这样的一个点上吗？
是也不是，因为你知道吗？如果说按照你的逻辑这么讲的话呢，比较容易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软性神学，就是哎呀，你在乎我的感受啊，哎呀，你了解我的痛苦啊。很多很多诗歌都这么唱的，别的不了解，耶稣了解我，耶稣摸到我，耶稣知道我，耶稣体恤我。很多今天很多这种软趴趴的神学在教会的领域里面广为流传，这个在文字上场景中也比较容易把人往那里带。哎呀，因为耶稣了解我，耶稣抱抱我，耶稣好可爱好可爱哦。这些东西来到真理当中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毒药，蛮可怕的呀。其实真正在这里讲的耶稣最关键的一句话说，与你讲话的这个人就是我，他就是基督。最核心的核心就是你心中所盼的弥赛亚，你中所盼的上帝救主 That's me。 就是当人有了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就是与约翰一书五章十二十三节相匹配相呼应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而不是说在神的儿子当中挑出一样东西，他懂我啊，他了解我，所以我才怎么怎么样。 No，乃是对基督的全然的降服。我有了耶稣我就有生命，我有了耶稣的意思，从此我就不再做我的主，我要主来做我的主，这是最关键。如果传福音不把这个真理讲清楚，乃是停留在那个软趴趴的，哎，耶稣好爱好可爱好可爱哦，耶稣了解我哦，其他人不了解我，耶稣了解我，这个其实是个我称之为是个软，今天的在整个教会界里边成为广而告之的毒药，毒害的信徒的生命。耶稣他不但是全然的了解你，他更加来到你面前是要做主做王，这是福音的关键。如果我们所信的福音只是我们在他诸多的属性当中挑一样我喜欢的，那我就加个引号信他了，那我们其实跟他没关系，跟鬼魔也信，却是战兢，我好害怕好害怕，耶稣了解我明白我，哎呀，我就不怕了。 我就有一个不怕的感觉了。那你可能跟撒旦所信的差得不远。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不但是接受了他的怜悯和慈爱，更关键是要接受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权柄。从此我就唯独属基督，我不再属世界，我不再属于我的情欲，我不再属于我的脾气，我不再属于我的老我，不再属于我的美食，不再属于我的美女，不再属于我的美男，都不要，我只要耶稣。我宁愿要耶稣，我放下财富，放下君王，所有的一切我都不要，我只要耶稣。这是关键。这个撒玛利亚圣灵不断的三次提醒他，最后一次提到弥赛亚。他心里边对弥赛亚开始有渴慕的时候，耶稣说 That's me， 这就是我。他醒过来了，他把水罐放下来了，不要了，进城去传福音去。他放下了生命主权，放下了生命的利益，放下了生命的得着，他只要耶稣。这是最关键。如果没有这一个关键，我们传的福音就是假福音了。我们传了太多的假福音，总是把人哄骗进教会来，然后让我们的面子都很有范儿，很有面儿。哇，王牧师你能够带这么多人信耶稣啊。啊，王牧师你真有方法啊。我刚刚传福音93年的时候，每个礼拜我带9个博士以上的人信耶稣啊。拽吧。后来我就不着急了。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在带人做一个决志祷告，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现在我不轻易带人决志祷告，我问清楚，你确实要信吗？你可不要自欺欺人哦。如果有人要结婚叫我来做婚姻辅导，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真要结婚吗？这个人这么多毛病你还要结吗？你去看看你的岳母娘你就知道了。有一天你的老公跟你岳母娘一样，又老又丑，又衰残，又啰嗦，你还要娶这个女人到你的家里边吗？这个男人你看他，看你家的家工去看一看，走起路来都一瘸一瘸的，这个男人你要嫁吗？我一定是泼冷水的。你确定真要结婚吗？想清楚啊，听明白哦。信耶稣也是一样，我不想让你随随便便做决志祷告，做了你又后悔。问清楚你是不是要结婚，你是不是要信耶稣。你信耶稣就等于意味着耶稣要做你的主，你有了耶稣就有生命的前提是他是你的主，首先是你的主，然后是你的救主，而不是我只接纳他是我的救主，要当我的主我还要考虑考虑。那你没有信耶稣，你跟信撒旦说信菩萨没什么区别。所以传福音要传一个真福音，不要传假福音，不要拿一个哎呀耶稣好温暖哦，他了解我哦，好像我被了解是一个多么大了不起的事情。你看那个圣法兰西的那个 祷告，他求我不被了解，他求的是别人更被了解，求的是我自己不被了解。因为人不被了解的时候就孤独就难过，那正是需要主的时候。人在孤独当中寂寞当中正是跟主最亲密的时候，为什么不享受这一份寂寞这份孤单？这是最好最美的时候，为什么人要拒绝这个东西呢？理由只有一个，你不真认识主。我们传的福音要把真实的福音传给对方，告诉他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那位爱我们的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苦难不会离开的，但是我们会与主一同胜过这个世界，这才是我们要相信的福音。否则我们就很容易一句话脾气一上来，教会也不要了， 皇宫也不要了，牧师也不要了，说走就走，抬腿就走，用脚去投票，这样的信徒还少吗？为什么？那种跟主之间那种委身的关系没有吗？信的都是些虚假的福音，不真实的福音，信来信去把自己给信糊涂。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呢，要很小心，很警醒，因为这个在今天的教会，各个教会，普世教会里面太流行了，特别我们华人所做的那些所谓的圣心，哎呀，也许人听了我真是眼泪都会下来，我不是感动的眼泪下来，我感到很惧怕，没有真理啊，这些事情听着听着没有真理，都想着主要把我抬高啊，我要怎么像鹰一样那么飞得高啊，我要多么了不起啊，神要高抬我呀、啊。都是我一个信福音的人，是自己是 nothing， 是卑微的，不足，不配去提，要提只能提耶稣基督，你要么你不要信耶稣，信耶稣 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真理，但是这样的真理有几个人去传呢？不多的。我去新西兰，我就希望我传一些真的福音，我不传假福音。如果你过往一直习惯了一些假福音，非常舒坦，非常舒适，躺平，躺卧，躺下，一躺为你人生的境界，以迷失为你生命当中的写照，你听我讲的福音扭头就走，回头就跑，但是除非你真是要耶稣，你要的是唯独要耶稣，你会停留下来，因为你心中对道是渴慕，但是真道不是假。哎呀，有时候想想这些话，我的心里面蛮难过的，但是不难过了，我就脚踏实地的。李伟，你那时也快点 装备好，我也盼望有一天你那里能够跟国际网络联合教会能够配搭起来。然后渐渐的你也变成牧师，变成传道人，也能够走上这条全世界服侍神的道路，这是我心中的期盼，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期盼。因为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都不是过往传统的那种教，我们是在栽培牧师，栽培传道人，栽培神的仆人和侍女，去服侍这个时代，服侍出一些有真信仰的人，这是我心中的渴慕，希望我也不求人多，有一个就是一个，这个人是真信耶稣，真活耶稣，真的跟随耶稣，这是我心中的期盼呀。好吧，感谢主吧，我也知道我自己很卑微，很有限，所做的也不值得一提，但是神用我多少我就活多少，讲多少，服侍多少，上帝祝福你们了。Yeah. 好吧，那方中不在了吧？方中在不在？如果不在，啊，在啊，我以为你都溜了，没开溜。做个结束祷告吧，谢谢，谢谢方中阿姨。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门训。谢谢主，借着今天这个讲到应用的部分，因人而异的尝试，求主耶稣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段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三十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效法主你的样式，怎么样能够在福音对象的当中，让我们也看到其实人都是不一样的，没有所谓的一个公式能够来解决所有的福音朋友的需要，就求主耶稣你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能够找到一个谈话的突破点，让我们从对方所熟悉的话题而转向福音，带进福音的主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反复的阅读这段经文，能够多而又多的默想。谢谢主使用牧师来教导我们，也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而让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使命上面，让我们不要让自己只是牢笼在一些所谓的一些所谓的方法，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当如何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好，
阿们。
主。